在文天十五年，西元438年，宋文帝就召征召他到清扫，使令开馆，在基隆山聚徒有百人来教授，就等于学馆啦。过去有这个私塾的学馆啊，他聚其学徒有100人而教授他们。25年，皇帝又强征，勉强的啊，强迫的征召他到金山，作为他就为他主建筑了昭迎馆，在中山的西檐之下。始终他不入宫门的，每每从华林园东门落延贤堂。为太子朱生来讲亲，在这一年他就无疾而卒于中山，没有病，就死在中山了啊，也就是他修净土地了，无疾而化去，无疾而往生了，就在中山这个地方，世间的寿命有63岁。这个就是中年哈。接着慧远大师。慧远大师就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，我们来简略说一说就好哈。简略说一说哈，不能详说哈，因为这里不是主要的这个情形，所以不必详细说的，我们大略解释一下。慧远大师他是俗姓叫做贾，姓贾，山西雁门的人，年纪13岁的时候随着舅父背井离乡，游学在许昌、洛阳一带。他少年的时代就博重六经了、这里人家少年的时候对儒家的六经诗、书、易、礼、乐、春秋六经博重，换句话说他就很博通，很通达的意思，对六经都很通达。尤其擅长老庄之学，尤其要对老子、庄子的这个学说，他也是很擅长的。所以他能够博通六经嘛，又擅长老庄之学。所以雷次聪跟他学诗，跟他学礼，还有修净土。原主的气度他是非常宏伟的，风采俊拔啊，世界明朗啊，气度很宏伟。换句话说他长相啊，这个他的气度很宏大，非常宏大，风采是俊拔。那么视线建设非常的明朗，也就是他建设非常高超朗耀，他的风度非常的这个等于就看起来就很非常庄严，而且又有这种所谓大雄的这种宰相和帝王，古代帝王的那一种长相，所以风采俊拔。即使号称有学问的儒者，也无不惊服他。 惊叹佩服他。那么后来他就跟道安法师学习，道安法师，他听说道安法师建立寺庙在太行山弘扬佛法，声誉非常的著名呐、所以元朝就前往依托道安大师。后来听道安大师讲般若经，他就忽然有所开悟，就了知儒道百家都不是究竟圆满之法，唯独佛法才能够究竟了生脱死，得到真实的受用。所以他就开然的跟他的弟弟慧持都落法出家，跟道安法师落法出家。后来就到庐山去，庐山去，就建了这个寺庙。那么就我们简单用印祖对他的赞颂，印祖对他的赞颂，我们不妨说一说。朝起莲中福正旦，昌佛本怀垂方片，元婴一禅是归炉，大法江洪神运殿，一切法门从此流，一切行门从此办，自令各宗尽朝宗，万川赴海一行愿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造起莲宗福正旦，造就是开始创建，莲宗就是净土宗，来福造福正旦，就是我们中华中国，来造福我们中国的众生。彰佛本怀垂方片，那么净土宗他能够舒畅佛陀本来的心怀，而垂下这样舒适善巧方便的法门，元婴一禅是归炉，元婴一禅圆满的法音，一宣扬一阐明，就慧远大师在庐山啊，那么啊，这个庐山的东林寺，他创建东林青社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这个讲经说法，尤其注重宣扬净土法门，所以这啊，当时的这些名社就归于庐山，随从圆公大师学习。大法江洪神运殿，大法正将弘扬的时候，有这个神运殿呢、神运殿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他在建殿的时候，有这个神来帮助他，然后就将这个殿叫做神运殿。一切法门从此流，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流了啊！ 而一切刑满也从此而成判，从此而成判，制定各宗进朝中，导出使令，各个宗派完全都朝中，朝中也就是归心而修持净土法门。万川富海依行愿，又好像许多的河川奔赴大海，奔赴大海一样的，而依此他的行愿怎么去奉行，而来广度众生。这个就简单将应酬称赞连从出处的记述说给诸位听，那么就结束结束对于慧远大师的介绍。这个就是中来支配慧远以尸体而幼稚，中来雷志聪这批的人，慧远大师当用谋师三礼而来诱引他，他们诱引他，诱引他，接着崔无恶护理以辩护而如此。崔无恶这个崔是怀疑是权势的错，权力的权，权变的权，因为崔无恶找不到，在我们中国的人民大词典都找不到崔无恶这个人。那后来由这个护理大师的公案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个崔无恶是全无恶。我们等一下讲到这个护理大师下头护理，我们就解释护理大师，就可以知道原来是全无全无恶，不是崔无恶。我们就介绍护理，护理就是护理大师，他是唐朝金朝大兴善社，大兴善社住持在这个大兴善社的，金朝也就是京城，护理他是京朝的人，京城的人，俗姓叫做防府氏，防府氏。少年出家就住在大兴善社，他的性情是虚静寡赤欲的，他的性情是虚灵而其欠寡少自好贪欲的。尤其你那天那天就是我们的佛典三藏十二部的教典，游行法海不六十年，游行法海七十年，像这个有人就称赞印顺导师说游行法海六七十年，那他老人家游行那天在佛法里头的教典游行其中呢，赏心悦目心神就在佛法里头，见佛寻乐见待佛通玄奥的儒家的这个学问，尤其以供这个富有，他 哎，这个师父啦，祖师啦，或者这个父啦，都很擅长的，所以善于著述。主流的名士们也都仰慕他的。三藏地婆诃罗还有死叉烂头等等，翻译大庄严华严等亲，皇帝都是四面来征召护理大师共同来翻译罪文才艺。